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你说一件事儿啊，就是你的耳机没坏，还好吗？欢迎你来收听上班戴着耳机笑，别被领导逮到的段子来了。我是青春已经出局，爱情惨遭淘汰的主播彩彩。说到淘汰，四年以后，面对小组赛被淘汰，法国队将会想起4-2战胜克罗地亚队的那个下午呀。法国队再牛，踢完昨天那场不也一样要回家吗？只有俄罗斯才是永恒的王者。嗯，家就在俄罗斯。你家在哪里呢？我在西尔奇，我等一艘船来接我。听说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假的？你那儿没下雨吗？没有，我住的是村儿。看看吧看吧，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现在好了，都反着买了，海直接来了。哎，你们懂个什么呀，只有在西尔奇的水里游过泳才算是原汁原味的北漂。像这个回龙观都是互联网公司，不可能有人躺水上班的。为啥呢？因为上周五开始就一直在公司加班，礼拜一早上都没有回去的。有一次我在公司通宵加班，凌晨5点多钟的时候，看到窗外嘛，还有鸟在上面找吃的，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等我8点多下班路过的时候，居然一只鸟都不见了。很困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回家睡回笼觉去了啊。我发现啊，现在大多的招聘启事里面都会有这么一条，抗压能力强。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异常的紧绷，生活到底有多难啊。人生跟骑自行车不同，就算走下坡路也不会很轻松啊。那我想要一辆自行车，我请求上帝赐我一辆自行车，但是我知道信仰系统不是这样运行的，所以我就去偷一辆自行车，然后请求上帝原谅我。我多机智。话说李大爷的车被偷了，从此他再也没有下过象棋。有朋友说啊，自从办完了自己老婆孩子迁上海户口以后，宇宙中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倒我了。那也不一定啊，你试试办一次迁北京户口啊。就办北京户口啊，最近呢看到一个新闻，一位民警他受同事委托，采用非法手段为9名外省市户籍人员办理了北京户籍，顺义法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2年。我跟你讲啊，人这一辈子难免起起伏伏，如果一直很顺的话就特别容易开心啊。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两个字儿。哎哎，你不是一无所有吗？你字典哪来的？公司待遇低，上班的时间我溜出去开网约车，接的第一单乘客居然是老板。我都把车费退给老板了，他还是把我开除了。又应聘了一家公司，新老板把公司的前景描绘的一片光明，我为了上班不迟到打了一辆网约车，没想到遇到老板在兼职当司机。这公司我还能待吗？我这个不算最尴尬的，有个朋友说他上个月去一家创业公司面试，结果一面试给挂了。今天面我的人来租我房子，尴尬呀。就问这个上海30岁月入3万为什么还焦虑。你焦虑是因为你月入3万的姿势不对，如果你月入3万的组成是月薪1万，另外4套房子租金2万，你绝对不会焦虑啊。我辞职回家，我妈见我闷闷不乐安慰我说，一份工作而已，有啥可愁的嘛，你要是不想去打工也行，你看家里养了几百头猪也不差多养你一个。喂喂喂喂，小李啊，我失业了，你路子广，帮我找份工作呗。啊，没问题啊，你有什么要求吗大刘哥？哎呀小李啊，你懂得，我这个人吧 比较色，要不你在风月场所给我找个工作吧，最好跟基友接触啊。哦，没问题没问题。几天之后呢，小李把大刘哥安排在了帝豪大酒店的后厨，专门拔鸡毛。就是每次面试都有同样一种感觉，就是对方会表示啊，抱歉，我们要找的是22到26岁有30年工作经验的员工。我经理呢想要找一个秘书，他要求应聘者接受心理学家的测试，最后呢只剩下3个人，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是2+2等于几。第一位女士呢回答4，第二位女士回答22，第三位女士回答说可能是4也可能是22。等他们走出办公室之后呢，心理学家说从回答上来看，第一个人很单纯，第二个人呢就复杂多了，第三个人啊非常老练，不知道您满意哪一个啊。经理立刻回答说我就要那个胸大腿长的那个。一个公司老板娘出差，老板把4岁的女儿带到公司，小孩对什么都好奇，东看看西摸摸。老板的女秘书觉得这小孩特别烦啊，说哎，你再大声叫我就把你扔外面去啊。小女孩不服气啊，哼，那你昨天还在我爸爸办公室叫的那么大声，你干嘛呢？老板啊，你这办公室开着空调太热了，我可不可以脱衣服呀？
当然可以了，亲爱的。
老板，你说什么亲爱的？我又没说要脱裤子。老板呢让秘书为自己写一则征婚启事，秘书很快就写完了，又习惯性的加上了一句，有经验者优先。
哎，征婚启事啊。
我第一天上班，公司人手不够，忙得不可开交，经理便叫一位阿姨带我熟悉环境，她带我走遍了整个公司，边走边为我讲解公司的上下关系，一些常人听不到的忌讳，我惊为天人，一致认为她就是公司最资深最内部的人员，不顾她的反对，坚决要拜她为师。第二天早上在办公室又遇到她，她微笑的拿着拖把朝我走过来说，来来来，脚抬高点啊。公司领导买了一箱牛奶放到自己办公室，然后发现丢了好几盒。中午吃饭的时候，领导语重心长地说这个事儿，希望偷喝的同事能够主动地承认错误并还回来。完了还加了一句，其实箱子上呢是可以查到指纹的。等到下午领导再回去，好家伙，连箱子都不见了。我今天看一篇文章啊，说是国外嘛，国外一个女子被监控，办公室的监控视频拍下来啊，她先偷喝同事牛奶，喝完以后拿自己的这个母乳往同事这个牛奶盒子里面挤。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在办公室加班，有根灯管坏了一个星期，后勤主管都没有换新的。嘿，于是我把另外5根灯管也给捅灭了。像我们办公室总有人用我桌子上的笔不跟我打招呼，说了很多次也没用，直到今天我把5支笔中的4支换成了自动褪色的笔芯儿，现在他们终于知道打声招呼了。办公桌上最容易莫名其妙消失的东西就是笔，还有抽纸。那天同事啊说他用他的那个磁石壶泡茶有特别的香味儿，我没敢告诉他我经常用他的那个壶来煮玉米。那天老大说了啊，那个这周咱们部门组织烧烤，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我说老大，那我出什么呀？他说你出色。谢谢老板表扬我，你知道吗？说我出色。聚会饭桌上，经理说给每人先来一杯果汁，服务员端来几杯果汁放到了女同事面前，经理就说哎，怎么只给女的果汁啊？服务员说你说的呀，给每人先来一杯果汁啊，美人，美丽的人。 好奇有我没？
讽刺的是，大部分的兼职工作都希望你能做全职的活儿。
说到兼职啊，不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过兼职的经历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暑假嘛，就想打工嘛，看到一家内衣店招兼职就去了，在内衣店里面一站站十个小时，到下班的时候老板跟我说我明天不用来了，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你胸太大了怕影响店里生意，我谢谢你，我女生嘛都是爱美的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女同事在上班的时间拿一个镜子挤痘痘，被我们老大看到了，我们老大就跟她说啊，哎，你不好好上班在那儿开天眼呢啊，
开天眼。
这公司领导啊说我说，哎，你整天发呆不知道你都在想些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啊，我在想，哎，你说地球这么大，为什么月亮的倒影能够准确地投影在我们家院子里的一口井里呢？在闰年生产的保质期一年的牛奶比普通牛奶能够保鲜久一点吧。也许有些人在推荐一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推荐读过这本书的自己吧。一句话说什么什么吧，吧可能是最短的免责声明吧。如果烤肉有拖延症，那他们应该会在被翻面的前一秒内迅速的变熟。恶作剧也可以称之为吸快乐大法，进山之后的高原反应可能只是你的大脑信号不好。维纳斯最大的遗憾应该是表演不了 B-box。 南极其实才是真正的冬季集中供暖。还有那个地球上不是有个超大的陨石坑吗？那陨石到底去哪儿了呢？领导说好了打扰了。这个领导还是脾气比较好的啊。之前我刚到一个新单位嘛，听同事说我们的领导非常的关心下属，同事们说领导非常关心他们的脚部健康，经常给他们穿小鞋，还有领导也关心同事们的眼部健康，动不动就给他们上眼药水。最让我期待的是领导喜欢让我们吃饭的时候打包，听同事说领导经常说信不信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领导今天骂人的主题是他很辛苦，每天骂人骂得快咽炎了。昨天我一个女同事被老板骂了，第二天她穿得很厚就来了，挺热的吧，老板说这么热的天你穿这么厚干嘛，她说哼，我心寒。领导发飙了说啊，你们拿多少钱就要干多少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所有同事听到之后纷纷停下了手上的工作。老板，不是我工作不努力，是因为你不值得我努力工作，我从心底就看不起你，你压根儿就不是我要跟一辈子领导弄。这就是工作啊，比待遇，越比心胸越窄，讲奉献，越讲心界越高啊。那行，如果你去抢银行，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未来十年内你都不用再上班了。今天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把手机弄丢了，好心人捡到之后找到手机通讯录上标明为儿子的人打电话问询，下午公司老板就把我开除了。昨天打电话请了假去看病，今天补病假条给人事，可人事说了病假要告知病因病情才可以申请，于是我将医嘱的邮件也给了人事，最后还是被算了一天旷工。也许我不应该在附件里面放痔疮照片吧。刚才开公司周总结会议，开完了老板说下面我们继续开中高层领导会议啊，其他人员可以先回去工作了，然后就我一个人离开了。我你真的认为我会接受这种安排吗啊？没有电视，厕所臭气熏天的，没有电话，床硬的像砖头，跟上个地方根本没有办法比，马上把你们经理叫来。好的好的，你的投诉会被转交，另外顺便说一下，他不是经理，他是监狱长啊。公司招了一批新人，老总直接把聚餐和迎新的宴一起办了，开席之前新入职的同事挨个讲话，最后到了一个小胖妹，这小胖妹特别干脆的说嗯，啥也不说了赶紧吃吧，菜都凉了，然后所有同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啊。 在吃饭期间嘛，老板就问这个小胖妹啊，哎，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啊？这姑娘真是实在，她说，嗯，原来公司附近饭馆都吃腻了，看你们公司周围吃的多，我就来了。像我们部门有个胖子，当初入职的时候是240斤，他说，我上班来就是减肥的，减到200斤我就不干了。四年过去了，现在他离最初的目标还差70斤。今天起你的绰号就叫火锅吧。啊，为啥叫火锅呢？因为我希望你快滚。哎，我就说一句啊，现在吃50块钱的麻辣烫吃完胖1斤，40岁的时候再吃50块钱麻辣烫吃完胖3斤，那到底什么时候该吃，自己把握啊。所谓人无完人，我为了不让自己变美，我选择了胖。以前有个新同事，天天炫耀男朋友给他买的玉手镯，说那个手镯要10000多块钱。一年之后，他胖了20-30斤。他男朋友跟他分手，想要回手镯，结果悲剧了，手镯取不下来。为了还手镯，他开始减肥。几个月之后瘦下来了，他去还手镯。他男朋友看着他说了一句：“不用还了，我只是想让你减肥而已，不是真的要跟你分手啊。”那所以说，如何避免女朋友或者老婆变胖？给他送一个手镯。直接打碎了还你我。要知道成年人的社交礼仪，我很瘦你说我胖是玩笑，我很胖你还说我胖那就是取笑了，让人难堪的话从来都不是玩笑。小时候大人见我都说，嗯，这孩子长大了一定聪明，长大之后并不聪明，他们又说我，嗯，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可聪明了呢。反正现场无法验证的东西随便夸，社交技能学到了没有啊？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太脆弱了，平时无冤无仇的两个人，就因为对一部电影的看法不同，就都觉得对方是傻叉。人家一直没把你当敌人，你却把人家当做敌人，现在如你所愿，人家终于拿你当敌人了，你却说人家不够朋友。特别讨厌一种感觉啊，就是跟你聊得来那个人跟其他人也聊得来，你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而他有更好的朋友。这只是交朋友吗？又不是谈恋爱的。你们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不小心忘记回复某个人的信息，结果过了很长时间你又看到这条信息，但是现在回的话，对方会觉得都这么长时间才回，是不是太没有礼貌了，于是干脆就不回复了。时至今日，一个互联网时代，哪怕社交软件很方便，但我还是觉得你要真有急事就给我打电话，而不是抱怨我为什么没有及时回你的信息好吗？这不是给你打电话怕你电话恐惧症吗？就告诉大家一件恐怖的事情，可以正常接电话，可以跟陌生人搭讪，热衷参加集体活动，跟同事打成一片。达成以上任务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社交恐惧症变得更加严重了。对于我们这种社交恐惧症患者来说，最高兴的瞬间是什么呢？我想应该就是当对方主动取消了你一直找借口取消的约会，当一件事情可以线上解决的时候，整个周末不出门，一天不用跟人说话，生活空间足够大，每天不用遇到熟人，有个人能跟你一起坐着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你们家的客人终于决定要走了，每次可以避免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开心。求补充求补充，要不我们这些内向的人团结起来吧，我们这些内向的人团结起来也都是在各自的家里团结。
和玩得来的人在一起玩才叫玩，和玩不来的人在一起玩那种感觉像加班似的。
有一种朋友，就算彼此相隔再远，再久没有联系，一见面还是没话说。就现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淡到了不小心误删了电话就此生再无交集的程度。别再说交新朋友了，就是维护住老朋友不减少就已经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就是有的人会在某一阶段跟你关系特别好，之后就莫名其妙不联系了。 每次聊天都会反复斟酌给对方回复，生怕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导致对方以为我想继续聊天儿。尤其是办公室，这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我神往中东局势的单纯。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不说谎话、空话、大话，那该有多好啊。比如说我们交往好吗？因为你漂亮、胸大、皮肤白，我想跟你上床。下个月我结婚你来吗？我不来，因为我不想跟你包红包。哎呦，借我2000块钱好吗？我不会还你的，而且等会儿就把你拉黑。用死老鼠肉烤的假羊肉串，3块钱一串啦。这位患者，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病，你可以吃这些没有用的药，也许过几天你自己就痊愈了啊。一个社交软件的聊天小技巧，就不管别人说什么，只要回复一句你有事儿，就能显得自己很清醒很强势，而对方却陷入了自我怀疑和懵逼的抓狂状态。其实你不懂什么理论，在跟别人辩论的时候总喜欢用理论上来说这种句子。有一种嘴硬式的句式叫其实也，比如说其实单身也挺好的，其实没钱也挺开心的，其实嘴瓢也挺好笑的，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你。太嘴硬了。每次在丢脸之后，大脑都会自动的循环播放丢脸的过程，无数次的循环，丢脸的每个细节都很清晰，甚至会继续的重复脸红的那个状态，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记忆有这么好过。还有就是骂人的时候啊，总是会反复播放这句话我应该接别的就更好了，哪有别人说的那么懂事大方得体啊，只是习惯性的把委屈都往自己肚子里咽。温柔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诞生的，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难过之后，决定其他人不要再像自己这般难过，这份血淋淋的体贴人们称它为温柔。有些人就是可恶，老是往群共享里传那种爱情动作片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文件，这还不算，关键是我下载半天打开居然发现是假的。我一句话证明你对老婆的忠诚，连我看的爱情动作片里都没有女的。那你看的是什么唯一？一个真相就是，你眼中的钢铁直男可能在另外一个人面前骚的就像浪叫一整个夏天的蝉。直男在你面前不浪是因为你土，知道吗？蝉在土里就不叫。啊，当代舆论对男生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啊？凭什么我们只能用丑的、土的、没啥美感的东西？实不相瞒，我们也有少女心，也会喜欢可爱的东西。即使直男云集的篮球场上，也总能看到骚粉配色的球鞋。所以你们再看到我们偶尔用一些可爱精致物件的时候，别再问是不是女朋友送的了，不是，这就是我们自己买的。一般来说，女生都喜欢可爱的东西，男生都喜欢帅气的东西。可是仔细想想不太对，对吧？为什么大家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不尊重自己的感受呢？哎，怎么女的就去找帅气的男生，男的就去找可爱的女孩子了呢？应该女生继续嫁给可爱的女生，男生就娶个帅气的男生啊。很久没有去店里看看了，今天突发奇想去店里逛了逛，有个新来的服务员竟然叫我老板娘，呵呵，真是讨厌了，人家才不娘呢。在电梯里面遇到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女孩子，另外一个妈妈说，你怎么可以把儿子打扮成小姑娘？我这才看出来，原来她抱的是一个男孩子。这男孩的妈得意地说，呵呵，他长大了肯定不这么穿了，我要趁现在体验一下养小公主的快乐。另外一个妈意味深长地说，呵，长大了也未必不这么穿。儿子对我出柜的那一天，我无法面对他，只能转过身去，那是我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有位段友他说啊，我秋裤没干，只好穿女票的裤袜去上班。第一次感觉裤袜这么小这么短，怎么可能穿进去？五分钟之后，哇，好贴身，好暖，好舒服，还不用担心外裤显得很臃肿，对一个持续长肉的人简直是福音，还自带黑色的袜子，免去路上袜子跟秋裤分离时脚脖的痛苦，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就是晚上脱的时候有点显娘，而且有一种马上要被太阳的感觉。心理学上说啊，模仿一个人的说话习惯与其交流，会增加对方的好感。于是胖虎学着妹子的说话方式跟这个妹子聊天，无论生活中还是微信上，现在变得越来越 gay 了。约在1979年，瑞典呢还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聪明的瑞典公民呢对此规定感到特别愤怒，奋起反击，于是他们纷纷的请了病假。病假的原因是啊，我觉得我今天有点 gay。 我跟你说，像我们这样的女生，无论生活有多少不如意，学业有多繁重，事业有多艰难，恋情有多险阻，只要打开手机电脑看两个长得像花一样的男人谈恋爱，看他们那个文，看他们那个视频，就一定能忘记一切烦恼，天天的笑出声来。什么是爱情？完整的说法就是一种爱于光电总局而不能公开的爱情。爱，妨碍的爱吗？你对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这句话怎么看？很对啊，现在男男之间都不纯洁了。看相亲节目，女嘉宾问男嘉宾，你介意比你大的姑娘吗？这句话在我脑内产生了歧义啊。那天坤哥跟我说，我最近总是被一个男生骚扰。我说咋了？他搞基。不，那咋了？他卖保险。结婚前，新娘慢慢的对新郎说，我曾经是个 T， 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过去。新郎一头雾水的回答，我曾经是个 DPS。 有人说啊，只有娘炮才会嗯横身材娇弱的女人，真正的男子汉就应该嗯横男人。小时候犯了错误就会变相的惩罚自己，只是没有料到长大之后成了一个抖 M。 哎，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是个 M 呀？问我吗？我觉得吧，我觉得我穿 S 觉得小的时候。一位网友说啊，北京文化里面有多热爱皇帝呢？今天听个朋友说，在字母圈里面，外地 S 一般要求 M 把自己叫主人啊、爸爸呀什么的，而北京很多 S 要求叫皇上。
按照比例来说，中国大约有7000万个同性恋，如果你身边一个都没有，只能说明没有人信任你。
演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我是主播彩彩。我的微信公众号彩彩，喜马拉雅平台上面搜索的段子来了专辑可以查到我的节目，大家记得订阅，然后记得帮我多多点赞。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节目的评论区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的留言啊。峨眉小道士就提醒大家说，各位彩票你们要小心了，现在有种新的骗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才让大家小心。我跟你讲啊，不上当的秘诀就是心里默念，好事儿不会轮到我，好事儿不会轮到我。蔡小迷说，人生不必为眼前的不幸而悲伤，也许明天你就更绝望了。银岩的天蓝蓝说，彩彩呀，我有个学数学的诀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趁数学试卷不注意先蒙上几道题，之后你就会发现数学试卷的节奏被你打乱了，不会再为难你了。小雨同学说，我因为懒得背书懒得写字，所以数理化一直都还不错，因为写字写得少分还高。 显示末裁剪啊，我们讲到节肢动物学的时候，老师提到一种苍蝇叫彩彩蝇，我第一时间想到是你。宗腾说，彩彩呀，请你不要说蒋真了好吗？哦，我二姨就叫蒋真，每次你说蒋真我都以为你在叫我二姨。不啊，我要叫咱二姨我一定会叫姨。小馒头妞说，彩呀，你如果每顿饭都点外卖的话就不用洗碗了，可是我妈每次都要把外卖餐盒洗出来。我跟你说，同一个天下同一个妈，我妈每次把那个餐盒洗出来然后放垃圾，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小张张说，我就很佩服我的一位室友啊，他每天大半夜都会看吃播，很准时呢。嗯，喜欢找虐呢。这个吃播啊，我是从来都不敢看的，每次看完我就觉得嗯我也能播。莫灵许你一世柔情说，一天跟吃货老公去吃饭，我看到他碗里有八角，就让他别吃，他一脸懵逼，差点夹到了，然后他阴一笑说，我知道啊，这是八角啊，知道知道，数了一下还真有八个角，哈哈哈哈。就之前看文章说是吃那个藕吗，吃藕丑，吃那个藕啊要吃13孔的，然后每次吃藕之前我都要数一下。东逼大夫说， A 盘 B 盘微软设计的时候留给了软盘，更专业的是非谁莫属，说 A 盘是 3.5 寸软盘， B 盘呢是 5.25 寸软盘。什么是软盘？洛彩呢说，全副武装的黄瓜不应该是仙人棒吗？请叫我杠精。你用过是吧？我见都没见过，我怎么知道？比比谁杠？脑中一片空白说，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再过4天就要三伏天了，才准备好了吗？嗯，我那个膏药都准备好了啊，准备冬病夏治了。不然你让我准备什么呀？去九寨沟还是长白山还是张家界避暑啊？你们让我组织段友旅游，我找了好久，策划好久，组织了一个朝鲜游，居然没人报名。陈焕生呢说，小时候常常看到萤火虫的，现在我差点忘记有这种生物了。不会啊，很多歌曲时刻提醒我们还有这种生物啊，而现在有很多萤火虫的主题公园啊，还有很多这个售楼部开始卖房的时候搞一些萤火虫的活动啊。心情中人说，彩姐啊，都说上班时间决定现在，下班时间决定未来，下班之后再累也能坚持学习，应该是一个追求的人。对，像我每天睡觉前我都会看上几页书，这样才睡得着。那时候不杠精都不能当主播了。杨森的爱吃蔬菜说，因为喜欢的人经常听你的段子，也喜欢上了你，可是他不喜欢我，可我还是喜欢你。第一次听你的段子，一边笑一边哭，成了傻叉。没关系啊，那我也喜欢你，我不喜欢他，开不开心啊？我们用这个小宅系的话说，爱一个人不如去爱上一台机车，心情不好了我就喜欢去摩旅，什么摩旅，就摩托车旅行，至少机车不会跟你怼脾气，只会跟你讲感情。为什么选择摩旅呢？嗯，买不起房车是吧？看不起说，猜猜啊，这一集我一定要好好收藏，不然想哭的时候都没有一点点安慰呢。上气是吗？蔡小明说，今天有个请了两个礼拜假的同事跟我说，哇你瘦了，还没等我嘚瑟就有一同事说，这句话又可以让你开心一整天。如果只是单纯逗我开心说我瘦了，那我不要，我要你认真的逗我开心。头像里有赵又廷这位昵称朋友说，彩彩呀， 我想假装成你的小学同学，然后蹭你的热度，爆你小时候的料，你哭的时候鼻涕流到嘴里了，跟我抢辣条吃，你还骗老师说你爸妈离婚，所以哭了一晚上没写作业呢。就有一次作文是写我的父亲嘛，我就没写啊，然后老师问为什么没写我的父亲，你猜我怎么说的。涛声就说，彩彩，我现在特别迷茫，缺少自信啊，经常被自己的不好意思耽误，请你为我提供点帮助吧，你说我是不是该纹个身给自己壮壮自信心，我想看到你的真心回答。你知道吗，一个印度小哥脖子上纹了个身，纹两个字，第一个字是迪，第二个字是杰，问他什么意思，不是说迪杰很帅吗。那天还有个段友说，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DJ 到底是什么哈？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现在很多电台的主播会自称自己是 DJ 什么什么什么，真正 DJ 应该是酒吧里面打碟的哈。比如如果我在酒吧工作，工作不稳定，然后又你还会爱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潜台词吧。至于要自信哈，首先呢，你要远离那些经常打击你的人，多跟我这种人在一起。我会鼓励你吗？不，因为我不如你。叶片杜春秋说，彩彩，上个月在广州经历了台风，车差点被泡，然后又在上海出差，小泽玛利亚又要来了，然后现在又到北京了是吗？这次北京大雨啊，你会发现全北京城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淹，就是故宫，600年前他们的智慧啊。十九说，真是为难你了呢，一期唱这么多歌，晚安晚安。其实还好了啊，这些歌就是我熟你知道吗，我不熟的我不唱的我都没读。哎，直接念呢。大梦谁先醒说，彩彩，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委屈你别唱歌好吗，那我哭比唱还难听。你让我哭是吗？来给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彩彩看更新了没有，更了就点开享受听，要是没更就点开往期听。其实你看我这一期节目完全可以割成两期啊，像今天这期完全可以割成三期，就讲工作讲一期，然后讲社交讲一期，讲娘讲一期，讲留言再讲一期，分四集。唐梦哥哥说，不知不觉已经5年了，从水嫩少年变成大叔油腻，不变的还是手机边最亲爱的你，没有，现在还有音箱边的你。顾惜小不点说，不开心的时候就喜欢听段子来了，感觉生活都美好起来了呢，在想彩彩不开心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彩彩不开心的时候可以看我们给你的留言，慢慢的爱心比心不啊，我跟你说看到留言有些黑我的我更扎心你知道吗，杠杠杠杠到底。白呼一 further 他说，现在发现有时候听段子其实会忽略一些内容，但就是听到彩彩声音的时候会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是我还在知道吧，没去变一个吃播主播。我要做吃播主播然后变胖，我就告诉你都赖这些吃的，其实我吃不吃都变胖是吧。追蝶送雪说，我今早梦到彩彩了，在学校见到的，彩彩说她记得我，好开心啊。我昨天去约了一位咱们的彩票啊，资深彩票，约在公园里面，然后他拿给我一沓咱们段友们的照片，有一种见网友的感觉，而且见了很多网友的感觉。去年花亚克说，吃饭的时候不能听彩彩，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要跟坐对面的老婆道歉了，请问医院的无线网快吗？按照我以往住院的经历啊，医院没有无线网啊。路边小花需要彩说，2018年1月18，彩彩一起发发发，路边小花没人踩，彩彩就来踩踩踩，屋里有了迷你彩，彩彩还要买买买。这个是实话啊。冷梦说，洗完澡还觉得身上特别痒，然后我就拿盐抹在身上，那瞬间 觉得自己特像过年我奶奶做的腊肉的感觉。你会发现啊，就是洗澡用的一些什么浴盐呐、包括洗完之后的那个叫什么身体乳，都会忘了用。我前年买的沐浴露吧，双十一囤的，现在还没用完。就是觉得洗澡嘛，就是哎，一冲得了，完事儿。抹身体乳啊，哪有那空啊？哎，活得越来越糙了。好啦，伴随这首歌，这首歌叫《马来西亚喀坡》。
喀坡。
算了，我写到留言里边。这节目用到了北回归线光消失的地方。往下说上话音，还有还有泡点跑脚加班少女阿雄，还有单身狗永不为奴银教授，一只白一本小薄垃圾开，还有亮色风景嘎加了 B 海带军体全教练，峨眉小道士，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娇滴，霹雳的瓜干儿，几个波比，还有不吃 CLYTIA， 就是他说的那个，就是大家都听不懂那个大象碰到小白兔这个段子啊，他偷偷搞。来，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哈，明天糗事播报再会啦，拜拜拜拜拜拜。
汉宫放烟花，有种加班的感觉。